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的六章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使徒行传六章四节 OK。 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好，在十九世纪，美国不断向西拓张土地和资源的掠夺，结果呢，导致直接与西部的原住民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1876年，发生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美国军队当时正在与几个原住民的民族交战，他们原计划是从几路不同的进军推进，其中一路的骑兵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卡斯特中校，他带兵突进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原住民的一个聚集地营地。然而在美军其他几路部队还没有到达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卡斯特将军他明明可以选择原地等待，等待其他几路突进一起靠近，等待大部队整体部署完成，但是这个卡斯特上校他却担心，他说如果我再等的话，那有可能对方会发现我们然后逃跑。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等了，现在就要打。开打之后他才发现敌人的人数和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判断，导致卡斯特中校他所带领的200多人都被包围，最后包括他自己和所有部队全部阵亡。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小大角战役。这场战役让我们反思，一个人当他没有经验的时候反而不危险，最危险的时候恰恰是因为他太有经验了，以后他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卡斯特中校他身经百战，他非常有战斗经验还有胆识，但是他的问题恰恰就是他看到问题，他也做了判断，并且他觉得现在我就要这么做，而且要马上做。这让我们想起很多人开始侍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战战兢兢每天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帮我，可服侍久了就觉得这个服侍我太熟了，每周都做，这个服侍我太有经验了。然后我们还是在做神的工作，却越来越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无祷告不是功。但今天这里强调的祷告不是要问大家我们在服侍前我们祷告几分钟，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跪下来，因为神从来不只是看一个祷告的动作。因为耶稣说有人站在人前祷告很长时间，但是他的心却可能离神很远。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问我有没有做这个祷告的动作，今天我要来问的是我们的心是否还常常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我心里是靠神还是靠我？这就是我们今天无祷告不事功所要真正处理的问题。我想从三个层面来看，一个真正的侍奉者是怎么在祷告中越来越摸着神的心意。第一层，连接。在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下山以后遇到一个被巫鬼辖制的孩子，孩子的父亲呢央求耶稣请他来救救孩子，还说已经请了耶稣的门徒去救孩子，但是他们都没成功。然后门徒他们也很好奇地问耶稣，我们看经文马可福音9章28到29节，说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们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这些门徒可都不是新手了， 马可福音六章就已经记载，耶稣很早就已经差遣他们出去传道，也赐给他们权柄。他们曾经赶出过鬼，也经历过神的大能，他们有足够的服事经验。然而，这正是一个侍奉者他属灵最危险的时候。危险的往往不是他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啊，而是他觉得已经会了一些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也有一些刚开始服事的人，他们是最愿意上各种装备课的。刚开始带小组啊，就赶紧问有没有小组长训练啊，我要去。刚开始带敬拜的时候问有没有装备的，有没有敬拜装备啊，我要赶紧学。刚开始牧养的时候就赶紧问啊，牧师啊，啊，或者是区牧啊，啊，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要请教，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可是当服侍五年、十年，我们就开始发现有一个慢慢的变化。再看到装备课，心里想啊，以前上过了；听到这个讲座的题目，心里想啊，这个我知道；别人给建议的时候，心里想，哎，这个不用给建议了，我都处理上百次了。慢慢的，一个人他服侍的资历越来越深，但是他心里的声音就会从我还需要被教变成了我还需要被教。当然哈，我不是说资深同工不上装备课就不属灵，因为确实有时候那个课程上过了哈，而且有时候我们服侍起来时间上也没有办法协调。但是问题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坐在那个装备课的那个教室，问题是我们要问问自己的心是否还受教。这跟祷告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不祷告啊，它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我可以了。我们就很容易把这种不祷告理解成我今天太忙所以不祷告了。但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时间不够啊，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开始觉得自己不需要祷告了。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经常问说，主啊我怎么办，后来变成主啊我先坐着，有问题我再找你。人越发现越来越常见的是，我虽然啊还信神，但处理事情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信自己。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耶稣的门徒他们的问题是过去太有经验了，这些经验开始变成他们今天的把握。他们以前也赶鬼，所以这一次他们可能自然就觉得啊，这个我太明白怎么处理了。可是这一次的失败，他们找耶稣，耶稣却告诉他们非用祷告。耶稣是在提醒他们，属灵的事儿不会因为我们昨天经历过神，今天就自动的也一样拥有能力。昨天神使用过我们，不代表今天我就可以不靠他。昨天我们带事工带小组很成功，并不代表我们今天就知道神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小组，使用这个事工。所以过去的经验可以帮助今天的服事，但是绝对不能替代今天我们对神的依靠。所以不祷告带来的第一个坏处就是孤立啊，就好像我们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卡斯特中校他不与大部队连接，结果就是孤军深入，孤立无援。这里讲这个孤立并不是说他没有同工，他身边可能很多同工，他有很多聚会，也开很多会，事工特别多。可是属灵上他越来越像孤军奋战，遇到问题只能自己判断自己决定。当做的事工有果效成功的时候，他会觉得是我自己做的还不错，虽然神还在他嘴里经常挂念，但是却越来越少出现在他的信靠里，这就是孤立。所以面对孤立最好的办法就是连接。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呀。耶稣可没有说离了我你们就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耶稣的意思是，如果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服事，却不能结出他真正想要的那个果子。所以祷告第一个解决方案不是我要完成每天我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30分钟的目标和计划，而是我要重新与神连接。神真正看的不是我有没有祷告，而是我有没有一颗依靠仰赖他的心。我们可以在每次聚会以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奉耶稣名，阿们。然后接下来2个小时所有人又完全照自己的经验，照自己的想法，照自己的计划去服事，跟没祷告一样。那我们就只有祷告的这个动作，却不一定有祷告交托仰望的心。反过来说，真正祷告的人会越来越出现一种迫切需要主的那种渴慕的心态。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5节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大家看到没有，那时候摩西他不是初出茅庐啊，他见过石灾，见过开红海，见过天降玛拿，他带领百姓出埃及也不是一天两天。他资历这么深的领袖，仍然要在服事前高举与神连接。所以请记住第一个方法，连接。连接就是哪怕我之前做过无数次这个服事，但是主，今天我还需要你。所以真正成熟的侍奉者是越服事越觉得自己离不开神。祷告不是给不会服事的人用的，恰恰相反，服事越久越需要祷告。第二层，对齐。有时候我们不是没祷告，我们也会祷告，甚至祷告的特别用心特别认真，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决定好了自己要什么，我们只是希望说，神呐，你来帮助完成我的计划，帮我来完成我的服事。那这个时候问题就不只是说连接了，而是我的方向是否跟神的方向一致。所以第二个得着神心意的祷告层面叫对齐。大家都熟悉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42节，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他知道十字架已经越来越近了，他来到克西马尼园祷告。我觉得这句经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能让我们明白祷告是什么的一句话。因为耶稣他没有装作自己无所谓啊，无所谓啦，他其实非常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就是把这杯撤去。所以祷告并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不可以有自己的愿望，更不是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当然可以跟神求，说，主啊，我希望这个事工增长，我希望这个小组增长，主啊，我希望我这个病得医治啊，主啊，我希望这个社区甚至这个国度可以改变。这些祷告都没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的祷告就只到这儿了吗？如果祷告只到说，神啊，我要这个，我求这个，那我跟你说，那我们的祷告根本就进不了克西马尼园。因为耶稣在这个祷告后面还有一句，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为了寻求神，而是为了让神批准我们的计划。计划做完了，人都找好了，日期定好了，流程排完了，最后跟大家说，来，我们祷告一下， 主啊，祝福我们这个计划吧，阿们。我并不是说这个祷告不好啊，我只是说这种祷告它存在着危险，那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在寻求神，我们只是来邀请神祝福我们已经决定的事。这就像大家在公司上班，一个老板最头疼的员工啊，他不一定是那个能力最差的呀，能力最差你就做点能力差的活就好了吗？反而可能是一个很有能力很积极，但是从来都不被老板确定方向的人。老板给他一个项目啊，他自己推进，自己擅自改方向，忙得不得了，最后告诉老板说，老板你看我都是为了公司。但老板可能说，但我根本没让你这么做呀，小组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就连我们服侍的人也都属于神的，事工那更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如果老板啊给我们一个项目，我们都知道需要不断跟老板去确定方向，那么我们做神的工作怎么可以不问神，神你到底要什么？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就应该是给神一个空间，可以跟他说，主啊，如果我错了你可以改，如果我的判断需要调整，那我需要，我可以被调整。如果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不同，那我可以等你的时间。所以祷告并不是把神拉进我的计划，而是把我重新带入到神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它里面的次序格外重要。耶稣可没有一开始就说，父啊给我这个，父啊给我那个，而是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注意这个顺序，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然后才是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赦免，我们的试探。因为真正的祷告首先不是把神带进我的世界，而是把我的心重新带回到他的中心。我们太容易活在我们的计划，活在我的期待，活在我的事工里面了。所以对齐的祷告就是重新在问我，到底谁的名，到底为谁的国，到底是为谁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不祷告的人就非常容易偏离啊。客西马尼园那天晚上，耶稣在祷告，门徒在睡觉。后来抓耶稣的人来了，耶稣祷告以后持续顺服，彼得没祷告，选择拔刀。彼得有热心，有勇气，还爱耶稣，他甚至愿意为了耶稣跟人动刀啊。从人的角度你看，这人是不是很忠心，还很勇敢？可是耶稣根本就没有让他拔刀。彼得非常热心，但是他的热心已经没有跟耶稣现在正在做的事对齐。所以当一个人偏离神，他可能还在聚会，他还在服侍，外在看着还是表现很爱主，但是这种偏离他非常隐蔽，也极度危险。就是我可以仍然非常爱神，但是我却开始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替代了神。彼得就是这样，他可从来没有反对过耶稣啊，他是在帮耶稣啊，可是他的帮助却违背了耶稣要走的道路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是为了教会啊，我都是为了小组好啊，我是为了他的生命成长啊，我是为了神的国度啊，但问题是我们的做法到底有没有跟神的心意对齐呢？今天我们肯定不会真的拔刀，也不会带刀，但其实我们有很多刀，有时候那个刀是控制欲，有时候那个刀是外在的压力，有时候那个刀就可能是我们里面在夹杂的各种情绪，然后我们会告诉自己说，我是为了神。所以神看的他不只是我有没有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有时候特别会讲属灵的话啊，教会里谁不会讲属灵的话呀？啊，祷告最后肯定加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就， 但心里面其实想的是，主啊，希望你的旨意刚好就是我的旨意。这根本就不叫对齐，神看的不是一句口号啊，他看的是我真的愿不愿意放下我的主权，在神面前承认我其实也可能有错呀，承认这件事只要是神要的，我就愿意顺服啊，这才叫对齐啊。不对齐的结果，它就是导致必然的偏离啊。卡斯特少校当时这个例子，我想大部队哈、啊，他们的决策一定是需要整体部署，但卡斯特中校他一意孤行啊，大的方向和目标确实是要攻下敌营，击败敌人，但是他却偏离了大部队的脚步，偏离了大部队的部署，这就是偏离带来最大的危险。人还在拼命冲，但方向错了，跑得越快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所以事工里最危险的不一定是我们什么都没做，最危险的可能是我做了很多，但是很久没有停下来来问神，神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对齐不是说神你要跟上我的脚步，而是说神呐、啊，我要跟上你的脚步。当我愿意将我的意思和神意思不一样的地方都交给神，让神来改变我，这样我们的祷告就对齐了神的心意。第三层，更新。祷告不只是让我知道神要我怎么做啊，祷告更是要我把我全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先光照我，来医治我，来纠正我。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服侍很多年，但是你们看到他生命可能不一定成长的一个原因，因为事工本身做事不会改变人，真正使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是他在一次又一次服侍中愿不愿意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问主啊，这个事工这件事情正在显明我里面还有什么。这时候的祷告才开始从处理事儿变成处理人。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关心世界的局势哈，巴以冲突啊，这个还有包括俄乌冲突，我们常常为国家祷告，为社区祷告，为这个世代祷告，甚至为其他国家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他们悔改。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要为万民，为掌权者祷告，但只有这样的祷告，那就让我们容易一直看见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需要悔改。可是当祷告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有一天神可能把问题丢回来，他问那你呢。但以理在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他可没有说主啊他们都犯罪了，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尼希米也是啊，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替别人悔改，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自己的来回应神，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真正来到神面前的人不应该只会越来越指出别人的问题，他也会越来越愿意让神来光照自己。所以祷告不是让神站我这一边一起批评别人，祷告是让我来到神面前先问主，我有没有愿意被调整，我有没有谦卑，我经常求教会合一，我有没有自己首先愿意饶恕，我求众人委身，我有没有先委身，我求别人悔改，我有没有时刻保持一颗悔改的心。所以这一切才叫更新。摸着神心意的祷告不是神和我一起检查别人，而是让我们自己先被神检查。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八节啊，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这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在久久未能怀孕向神来做的祷告。 哈拿祷告以前满心愁苦啊，祷告以后，哎，他那时候还没怀孕啊，但圣经说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所以有时候祷告最先改变的，它不是那个事儿，而是祷告的人。同样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中讲，他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去，神没有挪，但是神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最后保罗他看待软弱的眼光都变了。所以祷告不只是神处理事情的地方，也是神处理我们的地方。真正的祷告会从神呐改变他，慢慢变成神呐也请改变我。今天我们讲祷告讲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连接，让我们的服事不只靠自己的经验能力还有判断，而是让我们重新知道，哪怕这个服事我做过无数次，今天我还是需要主你自己。第二层对齐，我们的服事不只是说主求你帮我完成我的计划，而是要问主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计划永远高过我的计划。第三层更新，服事不只是祷告事情怎么做，而是要求主借着这个事儿告诉我，我的生命该如何。不仅是改变事儿，你更要改变我。按照这三层祷告，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祷告越深，人就越容易摸着神真正的心意。这就是一个越来越摸着神心意的过程。所以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带来的，它不只是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因为每一次祷告，我们都在重新学习依靠，每一次祷告我们都在学习放下自己的意念，每一次祷告我们都在给神机会来光照纠正和医治我们。所以今天如果你问为什么无祷告不事工，神不只是要使用我们的手，神也要得着我的心。他不只是要我们完成一个任务，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把我更新成为他要使用那个合适的器皿。真正成熟的祷告不只是让我越来越会向神求，而是让我越来越知道神他要什么，越来越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记住今天三层，连接、对齐、更新，愿神祝福大家。